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啊，这个天国近了，那么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啊。接着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我们在上一次呢啊，基本都还在旧约的范畴里面去啊一些思考。其实整个福音书呢，弟兄姐妹们去思想的时候，整个福音书的啊背景呢，基本是还是写在旧约的里头啊。如果你要把新约的圣经四福音罗马书加拉太书啊了解得非常深入的话，整个的旧约特别摩西五经的背景是不可不读的啊，因为那是完全所有的圣经的根基都在摩西五经的里头。所以我都建议你们摩西五经不管怎么讲啊，你要深入研究啊，真的要深入研究，那是整个新约的一个 foundation 啊。那么我们看说那天啊，上礼拜四呢，我们就一路讲到啊，神建立了他的一个国度啊，这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开始来宣告，到伊甸园的时候用了四条的路线来开始去讲这个神的国度。这个神的国度的基本四个内容，也人口、土地啊，有君王的 kingship 啊，这个就是王权啊，那么还有国度里面有律法的要求，这些都跟四福音非常有关系的啊。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来讲论的时候，他讲到登山宝训，对不对？登山宝训跟旧约的关系非常非常的深啊。那么他是讲到一个行为方面的一个见证啊。那么他主耶稣基督特别啊，在实行神迹奇事的时候，这些神迹奇事的背后，当然在约翰福音的主题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些神迹奇事来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呢，还更重要的一点，这个天国的君王他是有王权的啊，借着神迹奇事彰显他的一个权柄。所以这些神迹奇事为什么这么多啊？瞎子开眼，大麻风的能够得医治啊，很多很多的啊，不管是在医治上面的神迹，还是在这个大自然方面的神迹啊，平静风海。那么我们都看见，其实它都是要归回到旧约的里面，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个原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样式哈。那么我们上次就特别讲到，当亚当犯罪以后，神做恢复的工作。这个恢复到了诺亚之约的时候，非常的重要的哈。在诺亚之约的里面，神就特别啊，照创世纪，我们再来很快的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九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对于人口方面，他继续来做恢复的工作，因为在亚当里头，人都得到的是咒诅啊。但是我们看到了在创世纪第九章，请大家一同看第一节，那么神要赐福给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这是对挪亚跟挪亚来历的这个挪亚之约。当然挪亚他是一个义人啊，那么神要祝福这些义人的后裔啊，能够生养众多在这个地上啊。好，那么这是对人口方面，上帝就借着这样的一个里面约的一个内容，逐渐的要做恢复的工作。当然到了新约的里头啊，我们等一下讲到亚伯拉罕之约，四个非也是一样，有四个非常重要的路线。到了四福音的里面，到了以弗所书的里头啊，你就看见两下合成一下，对不对啊？哦，外邦人、犹太人都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一家人。诶，这就是对人口方面，不只是犹太人有这个机会啊，因着信耶稣得救，这个福音也能够临到外邦人哈。好，那么这个路线你放在脑海里头啊，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基督生平里面主要要讲的，但是你要晓得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要把天国近了这件事情带进来的话，天国里面一定有天国的子民，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天国的子民很重要的啊，主耶稣基督就开始呼召门徒出来啊。最后到了大使命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看到没有？这个人口方面的祝福哈，就一路一路的哈，开始放在耶稣的口中啊。同时到了保罗书信也是一样的，他特别讲到这个属灵的团契啊，就是教会。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恢复的服事的里头，创世纪九章第二节啊，我们大家很快的来看一下，凡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在你们手里。诶，你就发现在亚当里面啊，亚当失去了这个啊服事的权柄，因为在伊甸园的当中，上帝把万物带到啊这个亚当的面前，亚当给万物来命名，对不对啊？这个命名显示他的 authority， 显示他的 kingship 王权哈。那么今天亚当犯罪了， 被逐出伊甸园，失去了这个权柄啊，这个服事的权柄。今天在诺亚之约的里头，同样的，神开始做这个恢复的工作啊。那么你就思考到一个很重要，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天国的君王，当他来的时候，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啊，他开始来做这个管制的工作、治理的工作。这个治理包括了啊，这个治理这个啊人类、治理这个大自然，也包括了什么管制这个魔鬼，对不对啊？他能够赶鬼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一种服事的范畴。在旧约的当中，上帝设立神的国度呢，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交给人类来管理啊。当亚当犯罪之后，神开始恢复。在诺亚之约，这种的恢复还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点一点的恢复。这个恢复是一点一点，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开始放大了哈，整个所谓全面性的恢复哈。好，那么我们就看见这是第二个恢复这个服事，第三个神还供应人类的这个需要啊。第八章二十二节，我们上次稍微提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止啊，这是对人类供应的一个啊一个啊保证啊。所以今天的人类不管多大的这些灾难哈，人类在这个自由的啊这个世界的里头，还是可以享受到啊上帝的一个供养哈。那么主耶稣基督在主导文的时候，特别啊也恢复了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他都赐给我们，对不对？啊，像这种的，这种非常重要。为什么主导文会产生这一些的啊大的一些很重要的经文？主导文短短的几节啊，但是它整个的背景、神学思想，其实都根连在旧约的里头，其实就是一个 restore 恢复啊，整个的恢复回来哈。好，那么我们看到第四个很重要的，在亚当里面失去了神的形象。啊，什么叫神的形象？我们上节讲过，就是上帝的标准，神的属性，神是爱啊。那么人也有爱，不过呢，这个爱放了一个我哈、啊，自我的爱，因为人不以上帝的标准为标准，人要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因此，耶和华神就说了：“这人与我们相似啊。”这个相似的意思不是说啊，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好像啊长的样子就跟神一样了，以前不一样，都不是。这个相似是指的人要按着全自己的权柄来做决定，好像神有权柄来做神的决定一样啊。那么人要像神一样，同样的权柄啊。所以啊，我们就特别谈到四福音当中，主耶稣基督要恢复神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教导犹太人啊，犹太人是上帝的仆人，凶恶圆乎的比喻你们都很熟了，对不对？啊，像这一类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的背景哈、啊？整个在亚当里面他的失败哈、啊，那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要来恢复这个正常的关系哈、啊。人第一个要先谦卑，要悔改啊，知道自己不过就是上帝所造的一个仆人，而不是主人的角色，主仆的关系啊，要把它定清楚哈、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九章啊，那么。我们看到第四节到第六节哈，他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哈。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哈。好，那么这是十诫的前身哈，因为十条诫命第一到第四节是讲到神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在第五节的当中呢，第六节的当中，他说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神跟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啊，这是神跟人之间一个最基本的关系啊，人要来敬拜他，不可拜偶像啊。到了摩西五经的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诫，他就从这个最基本的神人关系来开始做一个定规啊。好，那么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啊，这个就是。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既然神是造人的，那么人有神的形象，人与人之间大家都应该来因着上帝的关系要彼此尊重生命啊。这也是第五诫啊到第十诫之间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就产生了典章啊，旧约的典章。就什么叫典章？就是民事法啊，我的牛碰了你的牛要怎么处理啊？我的牛如果有疯牛症啊，我不拴在一起的话，那么突然他发疯了哈、啊，那我负刑事责任啊，这是农业社会嘛，对不对？你把那里面的应用出来啊，你的车子明明刹车不灵啊，你要故意给人家去开啊，对不对？撞车了，或是你自己开刹不住啊，那你负有刑事责任一样的 啊，这个旧约当中它有很多啊，当然这是农业背景。今天你可以把这里面的精义啊抓出来啊，是一样的，用在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如何的尊重生命啊。好，那么我们看见的啊，挪亚之约是恢复神国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几条路线啊，继续的把它啊恢复回来。那么神开始继续来做恢复的工作，当然不会只是摆在挪亚的身上啊，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同样的把这四个非常重要的路线放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啊，因为这些读四福音都有关系的，特别讲到啊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啊，这个非常的重要，特别讲到天使报佳音啊，天使是个神学家啊，天使比我们还厉害啊，天使讲了几句话，那里面完完全全都是关乎到亚伯拉罕之约，关乎到大卫之约啊。那么主耶稣基督被称为大卫之子，对不对啊？那么你就晓得哈、啊，那么这整个的背景哈、啊，都是在旧约的里头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同样的，第一个对于人口方面，把创造世界的人口的祝福继续的放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哈、啊。那么请翻到创世纪15章第5节啊，这边经文都有啊，我们很快的读一下，构思录一下就可以了啊，这是你应该，这是在摩西五经里面要经研的啊。来，创世纪15章第5节，那么神就把亚伯拉罕带到外边说，你向天上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所以神祝福亚伯拉罕有后裔，而这个后裔当然你们晓得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不能生育啊，最后上帝在100岁的时候将这个应许来成就。好，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总共有200多万，这是在民数记。为什么要数点民数？等于是告诉你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怎么样实现了啊，这是从肉体血缘的角度来看，上帝说要祝福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当然这也是遥指到新约当中主耶稣基督带来的一个伟大的救恩。这个救恩我们刚刚讲了，两下归一啊，以弗所书2章16节啊，两下合一，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啊都在基督里头成为一家人啊，这个人口属灵的人口就更多。旧约是遥指的未来主耶稣基督带来的新约的结果，旧约是一个 shadow， 是一个影子啊，成就是在新约的里头。那么我们今天在启示录当中就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也都是国民，启示录1章第6节所说的。所以你看到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啊，未来的 complete 神的国建立的时候，每一个人啊，这个人口是非常之多的哈、啊。那么历世历代的圣徒都是啊，被都能够在这个啊未来的新天新地的当中哈、啊，能够啊在那里来敬拜神哈、啊，都是国民，神的国民哈、啊。那么君王的服饰，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请翻到创世纪15章哈啊17章来看一下，神对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那么特别对于君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我刚刚说了啊。上个礼拜我们就说亚当他是一个地上的王，他是代理啊，代理上帝来做治理的工作啊，他有王权。但是亚当失败，失去了这个王的职分。那么神要恢复这个王的职分，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把这个 kingship， 这个王权，这个 king 就把它启示出来了啊。那么当然好、啊、到了撒母耳记的时候，联合王国啊，以色列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王，扫罗、大卫跟所罗门，对不对啊？就把旧约当中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 partially 部分的实现。当然真正的君王乃是遥指什么？这位万王之王带来的啊。好，我们来看创世纪17章第6节啊，这是很重要的经文。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君王英文加 s 啊，是一个复数，众君王从你而出啊。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君王是一个服饰的啊，这个恢复。那么到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看旧约啊，上帝的话语在以色列人当中实现了。那么遥指着未来的这位弥赛亚，他是君王的身份，但是君王的服饰是什么呢？这是马可福音所说的啊，他来乃是要为 我们啊这个舍命啊，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啊，这个你们都知道，这条的思路啊，其实还是从旧约当中一直进入到耶稣基督带来这个君王的服事啊。好，那么到了启示录十九章十六节哈、啊，万王之王，这个我们就不读了啊，你们都知道啊，先把一条路线搞清楚哈、啊。好，那么土地是一样的，神造了世界，设立了伊甸园哈、啊。那么在伊甸园的里面呢，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的当中，让他做治理的工作，这是一个管理的范围，上帝要祝福他。那么在伊甸园的当中，这个土地是供应人类需要的。当亚当犯罪以后被逐出伊甸园，神要做恢复的工作啊，这个土地的工作对于亚伯拉罕来讲很重要。神就跟亚伯拉罕说啊，这个地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对不对啊？为什么要把这个地迦南地赐给他啊？其实是做恢复的工作，因为人失去了伊甸园啊。那么在旧约当中，真正的伊甸园当然是耶稣基督带来的啊，但是在旧约里面就借着这个迦南地啊，来表达啊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表达一个伊甸园的一个恢复哈、啊，这是一个 temporary 的，遥指着未来主耶稣基督带来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伊甸园哈、啊。好，那么这个土地呢，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这个土地非常之多哈、啊，经文非常多，这些我们只是用一个经文告诉你，但是你如果研究亚伯拉罕生平，这是主要的路线。神带领亚伯拉罕75岁离开乌尔啊，那么进入到迦南，一直到他100岁生下了这个以撒，在这个25年的光阴当中，上帝要再把国度的应许转成约的形态放在他的身上。那么在整个的啊亚伯拉罕的生平当中，你发现12章开始一路的记载啊，到24章哈、啊、结束啊 ,24 章头哈、啊、结束，那么这么多经这章节的当中，上帝要做什么事情啊，你会发现神呼召一个人出来，用大量的经文去一直描写这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带领关系啊。亚伯拉罕算是非常多了，再来就雅各了，对不对啊？那么为什么上帝要用这么多的经文去启示啊这个人跟上帝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这里面关乎到神国度的一个恢复，而这个国度的恢复，人口、君王、土地啊，这些应许不断的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上帝不断的来告诉他。好，那么到了约书亚的时代哈，那么你们晓得约书亚进到迦南地哈，除了利未人没有得到土地以外，乃是散居在各个支派，那么其他的支派都进入到不同的地区去了哈，那么就看见神对亚伯拉罕土地的应许已经实现了。当然遥指的新约当中啊，主耶稣基督带来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国度哈，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在你们中间，对不对啊？这是路加福音里面啊所说的，主耶稣基督啊就把一个天国近了在他的身上完全的实现。那么今天我们在新约教会当中是属灵的国度，一个实质的国度啊，是新天新地才带进来的，这是启示录21章所说的哈、啊。好，那么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的当中啊，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创世纪12章第3节哈、啊，这个是在诺亚之约里面哈、啊、没有提及的哈、啊。当然虽然神在诺亚之约里面没有提到所谓的弥赛亚，但是事实上哈、啊、也不需要提，因为诺亚造方舟，这个方舟就表达了救恩，对不对啊？进方舟的都能够得蒙保守，保全生命，非常的重要哈、啊。所以啊，在诺亚之约是人经过了这个方舟的保守之后才出来了，神就不再提这个啊所谓拯救的事情，因为他们经历了哈、啊。到了亚伯拉罕不是，他就把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救恩呢，就把它特别讲清楚。创世纪十二章第3节，我们大家来读一下，很快的来看一下。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看到了，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就是指的救恩之福啊。那么就是指的这一位弥赛亚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出。所以创世纪第啊、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连接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的身上了，很重要的。亚伯拉罕是凭啊。因着耶稣是因着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他的应许而道成肉身，也因着对大卫之约是讲到啊，这个王大卫是一个王啊，那么他是一个天国的君王啊，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所以把一个应许跟一个天国君王两条路线摆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个很厉害的啊，他这个君王是凭应许而来 啊，来拯救人类的。那么这个君王啊，他来乃是做君王的啊，是一个 king。那么马可福音讲的是 kingship 啊，他这个君王他是为我们来舍命的，是讲他的服事。路加福音是讲什么啊？路加福音是讲这个君王他关心的是什么？路加福音是对全人类的，对不对啊？基本你们都有这个概念。路加福音是讲耶稣是人子。那么你在路加福音里面，你发现主耶稣基督所关怀的都是那些什么啊？那些低层次的三教九流啊，那些被掳的要得释放啊，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有非常多啊这一类的教导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君王他所关心的其实是人类的需要啊，不管是哪样的背景，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啊，有知识的跟没知识的他都关怀啊。那么约翰福音是讲这个君王他的源头啊是神，那么是一个永恒的君王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弥赛亚的应许呢，到了旧约当中就用非常多的预言跟预表去表达了啊。当然我们现在不是上旧约啊，只能停到这个地方啊。比如说约柜啊，圣啊会幕，整个是预表的基督的身体，约翰福音里面就讲出来了。玛纳，对不对啊？玛纳，你们读了这个约翰福音，天上降的玛纳其实就是指着啊耶稣而言啊。那么像这一些旧约当中的预言预表，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些的事件去表达？就是旧约当中在等待弥赛亚来临的时候，那么弥赛亚还没有来，那么上帝就允许一些事件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比如说一些圣物啊，约柜，那么这些玛纳灵磐石出水啊，像这一类的事情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时候，乃是让他们去体会啊，未来这位弥赛亚要带来一个真实的啊，一个东西啊，所以这是在旧约当中就用这个预言预表啊，事件啦、啊、人物啦、啊、制度啦、啊、行动啦、啊，这个制度包括献祭嘛，对不对啊？你去献祭，献祭为什么这么麻烦啊？啊，你去读利未记第一章，读到燔祭都读得头很昏了，对不对？但是其实很有意义的，因为献祭的人不是说把祭物带去啊就可以了，祭物也不是随便你能带，你需要按着上帝的定规，这都有教导的。意思就是你今天啊，什么叫奉献？奉献就是按着规矩而来的啊。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保罗不是写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吗？特别他讲到啊，上场比武要守什么？守规矩，有没有看到？对不对？奇怪，你说，这跟旧约有什么关系？就是有关系啊，因为上帝的定规就是这样。你要献牛、献羊、献斑鸠啊！你说牛、羊、斑鸠都没有，我家老母鸡一只献给你啊！那很抱歉，上帝不要的，对不对啊？这种的献法就是该隐的献法，《创世纪》第四章啊，该隐，因为他的心不对啊，他以为我今天来了啊，反正我献给上帝了，上帝一定要接纳，懂我是吧？意思就是我给你面子啊啊，我给你就不错了啊，你还挑我，他的心态不对。所以他所献的上帝不要的啊，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一些的制度去表达一个真诚的一个奉献啊。那么在这个奉献的当中是需要流血牺牲的。为什么奉献的人要把牛带到会幕门口，要按手代表他，代表这个奉献的人，并且要亲自宰杀啊？为什么要这个奉献的人去亲自去经历这个牛被杀的那个流血那个嚎叫啊？所以做一个奉献服事的人啊，是一个流血牺牲啊。从这里面去表达一个什么叫做燔祭啊？原来全然的奉献是需要牺牲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祭物，对不对啊？你从旧约当中去，从这个制度里面看起来是繁文缛节，但是不是的。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这一些都是来指明未来这位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流血牺牲的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一位遥指的弥赛亚他道成肉身了，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信得永生，是弥赛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gift， 一个礼物啊。那么他是万主之主啊，这个弥赛亚是全世界的救主啊，万主之主。好，那么在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很重要的还有一个保障，这个保障也在主导文当中出现哈、非常有意思了哈。来，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有没有看到？哦，旧约当中，所以你读亚伯拉罕说良心话啊，他的信心刚开始也不是很大，对不对啊？当他叫迦南地没饭吃了啊，好像今天这个传道人一样，没有供应了怎么办啊？这是很现实问题啊，会不会软弱呢？ 啊，我们也不必唱属灵高调，大家都会软弱的啊，高调是没有用的，懂我是吧？人就是人，你从旧约里面看，亚伯拉罕也是没办法下埃及，祷告都没祷告了，对不对？刚刚开始还是信心满满，一路从乌尔走到迦南啊，走到一个地方开始筑坛献祭，信仰蛮好的，没问题的 ，perfect 100分。啊，这个灾难一来，立刻显示出他的问题，就像彼得一样啊。为什么在福音书当中去讲这个门徒彼得？彼得软弱不软弱？他非常软弱，他胆子大不大？他胆子也挺大的啊。这个水面行走也是他，登山变相也有他的一份，反正他大事小事都有他的一份了啊。那么你就发现这个同工算是不错的了。但是你看，当他在一个大的一个危机的里头啊，他发现他的肉体还是不能够承接啊这个上十字架的事情，他害怕。罗马兵丁他看了怕，他怕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其实啊说你会三次不认我。啊，其实很正常的，主耶稣基督从另外一种角度看他啊，这个彼得还跟耶稣说，为你死都可以啊，哇，真是豪言豪语啊，啊，这个是渔夫的个性嘛哈，啊，倒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三次会不认我啊，其实就告诉他你今天的服侍啊，你跟随我其实还没有从生命的角度去服侍他，服侍主啊。到了使徒行传十二章，彼得被抓的时候，第二天要被杀头了，旁边两个兵丁啊跟他左右护法啊，那这一晚他睡得很香甜啊，外面有卫兵看守啊，左右还有左右护法啊，他倒是睡得很好，天使跟他显现他还搞不清楚，天使还要把他叫起来啊，他才离开监牢，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人到使徒行传生命大改变了，生死置之度外，无所谓啊啊，就像保罗说的，我活了就有益，我死了啊，我活了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那这益处是什么？是上天堂结账，本金加利息，就跟你在 Bank of America 开户头是一样的，懂吗？就是哎，我活的是基督，我们现在不敢讲，我活的是我自己，我死了有对你们有益处，敢不敢讲？啊，人家说那保罗大概脾气不好啊，所以这个死了对我们比较有益处，走了一个同工嘛啊。不是的，他说我死了我到天上去结账了，本金加利息啊，那个希腊文那个字啊，益处啊， open account 啊，啊你存了10,000美金进去，每个月都有利息，对不对啊？那么他说我到上帝的面前，本金加利息上帝要算给我，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到这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保障啊，这个保障一路的被主耶稣基督啊开始来使用啊。你看到没有，在大风平静风浪的时候啊，主耶稣基督来看顾这些门徒，对不对？这些门徒都是渔夫嘛，操舟他们是一流的啊，但是没想到在这个大风浪的里头，他们才发现啊，耶稣是他们的保障。在主导文的当中啊，叫我们不要遇见什么试探，哎，这里面就是主的一个保守。好，哥林多前书3:16啊，来看一看，到了保罗的书信当中，保罗的神学里头，同样的啊，把旧约当中这些非常重要的路线放在啊书信的当中，所以今天的教会有主的保守哈，这些的保守从旧约里面就开始讲了哈，不是只是在新约的经文开始讲的。来，我们大家看哥林多前书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3啊，我们来看一下。来啊，3:16，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么？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个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你们。哎，这个经文很好的，谁要毁坏教会，神的殿就是教会，那么神就要毁坏那个人啊。这个在福音比较受这个逼迫的地区，哎呀，这个经文就非常宝贵了，哈哈，对不对？在我们这里太自由了，对不对啊？你不会感觉到这个急迫感啊。如果今天你在印尼，那就很难讲了啊，印尼的逼迫恐怕很厉害的啊，不，绝对不会是输过啊一些特区的啊，你们都了解啊，特区现在很不错了哈，说实话，但是在印尼啊，回教跟基督教的冲突，那个是不得了的，不得了的大冲突，教堂烧掉，牧师师母杀死啊，一些都是很厉害的啊。所以你晓得啊，你必须要来看到这一些的所谓的看顾，这些的保障啊，那么都是从旧约的圣经亚伯拉罕上帝给他的应许当中一路流下来啊，这个应许是有效的， 是 effective， 一直到今天的。到了新约的时候，借着其他的使徒、神的仆人，再把它启示出来，换了一个经文表达出来而已。好，那么这就是免于灾难。哥林多前书三章，还有贴前五章第九节，神不是预定我们受洗，乃是预定我们得救啊，我们将来有荣耀的身体哈、啊，这一些都是神对我们的保障哈、啊。好，那我们从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啊，当然我们可以来慢慢对四福音整个大的一个背景，主耶稣基督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看见，耶稣就是最好的保障，他来不是拯救我们的灵魂啊，当然也拯救我们的身体，救恩是灵魂体的救恩嘛，啊，所以不只是让我们灵魂得救，更是到了未来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成为灵体啊，这都是主耶稣基督在救恩的里头他所带给我们的。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哈、啊，跟这个律法的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因为我们读基督生平有几个重要的路线哈、啊。基督生平范围很广，但是几个大的路线抓清楚，基本重点就抓住了。第一个啊，基督生平的重点就是所谓的律法的关系啊。整个的四福音的当中，你不可否认的，对于律法这两个字，你要搞清楚，律法跟恩典到底是什么关系？约翰福音说啊，这个摩西律法是摩西传下来的啊，但是恩典却借着耶稣基督啊带出来，对不对？好了，那么我知道啊，你们有的时候读这个会把它对立啊，那么律法是不好的啊，耶稣带来的恩典是好，这是比较对立啊，对立的看法。但是哈、啊，这种对立的看法，其实啊，我上次我就稍微讲了，其实不对的。因为整个律法在耶稣基督的口中是啊良善的，他来成全律法。那这个律法跟恩典的关系是什么呢？啊，这也是你读四福音当中一定要搞清楚的。在登山跑训的当中，我们都会很详细的来讨论，这是很重要的。这些观念你搞通的话，基本其他的问题就不大了啊。登山跑训的当中，你发现主耶稣说你们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对不对？哎，那我们就来讨论了，这个义到底是什么义，很重要的。啊，因信称义，因行为称义，整个旧约都讲的，新约更是讲啊，雅各书讲因行为称义嘛，对不对？啊，罗马书、加拉太书讲到因信称义，但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讲完因信称义，并不告诉你说就结束了，他还跟你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对不对？现在就告诉你带来你的行为要怎么样了，是不是？啊，大家读加拉太书，高举因信称义的真理，这是啊保罗第一卷的书卷，但是。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章，他告诉你要成全基督的律法。哦，基督的律法是什么？爱啊，爱人如己啊。我跟你讲，这整个大的体系哈，都是牵扯到律法的哈。所以我们没办法的哈，你要把四福音这个部分搞清楚，那么一定要把律法的关系搞清楚哈。这个时候我们再进到四福音，主耶稣基督所要表达的哈，包括施洗约翰要表达的。啊，是约翰跟罗马的兵丁说不要讹诈人，对不对？不要欺负人。哎，哎，他为什么要讲这些？好，哦，这里面都跟律法非常有关系的。好，那么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75岁得神的应许，经文啊，在创世纪一章到第四节哈，十二章一到四节，那么他就因信称义了。到了创世纪15章第六节，我们来看一下。很重要的一个经文了，他因信称义啊，是最明显的经文，是创世纪15章第六节表达出来的。当然啊，因信称义的第一个是亚伯啊，希伯来书第11章讲他因着信献祭得蒙上帝的喜悦啊，那么因此成为啊得称为义啊，这个亚伯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啊第一个人。但是最明显的经文表达出来在创世纪15章，我们看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这个信就是 Amen， 阿们、啊、你们天天祷告的阿们就是这个字信啊， I face 的意思啊，相信的意思，坚信的意思，神就称他为义、啊、好，那么当亚伯拉罕被称义、啊、他先得了神的应许，是12章讲的，15章这个次序时间排列非常重要，加拉太书罗马书就把它拿出来做因信称义的见证了哈。那么到了15章8到10节，神就跟亚伯拉罕立血约啊，这个约是一个恩典， 什么叫恩典？当然所有的约都是恩典了。坦白说啊，神设立一个国度就是个恩典啊，我们是被创造出来来参与的。啊，当然啊，在亚伯拉罕之约的当中，炉跟火把单独经过，15章17节创世纪，那么就表达上帝单方面要遵守这个约的内容，亚伯拉罕不需要遵守啊。那么亚伯拉罕是一个受益者啊，受益者啊，好像一个人愿意把财产给他，他什么事都不要做，对不对？那个给他财产那个人自己签约了啊，这种是世上的不太多啊，但是天上的这位上帝早早的就做了这样的事情。啊，把这一切的 benefit 都给了亚伯拉罕跟啊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啊，凡信的，那么都能够得到这个恩典。到了99岁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建立前约哈、啊，这个前约就是指的创世纪15章的血约啊，土地之约。那么这个前约，当然我们刚刚稍微看了一下，也包括了君王啊，对不对？这个启示又更进一步的去放大了、啊、君王，这是在99岁的时候上帝又跟他讲的。那么这个约很重要了，我们翻到创世纪17章第7节，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这些约基本上都是永远有效的啊，永远有效的。创世纪17章第7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啊。所以亚伯拉罕之约今天还有效，因此救恩啊，借着神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恩典是永远的啊，救恩是永远有效的，一次献上就担当人的罪啊，就永远担当人的罪啊。这个希伯来书有非常多的经文啊。好，那么亚伯拉罕是蒙神的应许，蒙神的立约啊。到了创世纪17章9到14节才颁下割礼，割礼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这个就非常重要，整个的次序非常重要。是一个立约的证据，到了罗马书说是一个立约的证据，是一个称义的印证啊。那么以色列人是先蒙拯救后出埃及啊，先蒙拯救出埃及后颁下律法，出了埃及过了红海3个月以后，在西乃山的脚下接着就颁下了律法啊，所以这个次序也非常的重要啊。前面是讲的因信称义，后面就是讲的啊，你因信称义之后，你的行为要怎么样来荣耀神，就是因行为称义啊。好，那么在新约的当中，我们先有这个架构啊，因为我们要进入到四福音的里头啊，在律法的部分我们特别都会告诉你是指着哪一个部分，律法需要被定义的啊。那么少年的官来问耶稣，我要靠行什么做什么得永生，诶，你就发现整个犹太人的想法是行律法可以得永生，对不对？整个四福音里面包括法利赛人啊，这些文士啊，这些所表达的一些基本对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是要遵循律法，那你需要把律法归位啊，你要把它归到该有的位置，不是一股脑的说律法是坏的，打两个叉啊，这是一般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方向很大的错误啊。那么律法分成啊，就是光讲律法，第二个称作律法主义啊，律法主义是耶稣不要，保罗也不要啊。那么律法主义就是靠行为得永生啊，就像那个少年的官啊，他去问耶稣是一样的啊。好，那么这个我们后面还会有更多的讨论啊，先给你们一个大的一个guideline啊。好，你看在新约的里面，我们也是一样，称义在先啊，信心是在前头的啊，因信称义。那么我们所得的是永约之血，是一个永远的约，就像亚伯拉罕今天上帝赐给他的是永约啊，亚伯拉罕的恩约的内容今天还是有效的。那么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是一个永远的救恩，永远之约啊，希伯来书13章20节。那么希伯来书10章第14节啊，这个救恩是永远有效并且有圣灵的保证，以弗所书1章13节14节啊。那么我们是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有基督的保证，圣灵的保证，接着啊，我们时候到了我们就去洗礼，对不对？现在教会一般是这样啊。那么所以是行为在后，洗礼在后，那么整个的次序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为什么这个次序很重要呢？就请你们来看到你们的 page 2好了啊， page 2大家来翻翻，看到一个 page 2。因为整个新约跟旧约当中非常重要的 有两个大的路线，一个是因行为称义，一个是因信称义啊。上帝的应许转成了啊，这个挪亚之约转成了亚伯拉罕之约啊。那么这是因信称义的路线，因为只要相信的话，神就把这一个啊约的内容赐给他了。但是在称义之后，还是需要恢复神的形象。这个神形象的恢复，神的形象在亚当里失去了。那么今天我们相信了上帝，我们怎么样来恢复原来上帝的形象，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嘛。就像你今天是信耶稣的，你也认罪了，但是你怎么样做一个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那这个需要有标准的，对不对啊？需要有教导的，没有教导，那么我们就不知道上帝的标准在哪里。旧约也是一样，新约也是一样啊。所以当旧约的当中，你发现这个路线很重要啊。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到了最后的时候立约啊，到他99岁的时候叫他行割礼啊，这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表示他称义的一个啊印记啊，一个见证啊，证据。那么以色列人是出了埃及以后啊，以色列人是先出埃及啊，先出埃及三个月以后走到西乃山的脚下。那么以色列人如果根据啊这个新约来讲，他们在摩西的啊带领之下过了红海，就好像经过洗礼一样。那么他们下一步是在这个大的神迹奇事的当中看见耶和华的作为，他们要用信心去回应上帝，同时上帝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那么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就需要去教导他们，因为他们是四代四百年啊，是一个约束，或420年在埃及做奴隶，一个做奴隶的不知道怎么样来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一个做祭司的啊，在埃及住了400年啊，埃及一切的风俗都会学会，埃及一切吃的喝的都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怎么样成为圣洁？上帝需要教导，很重要的。你今天在美国，我们还在吃牛肉面，你的孩子要吃麦当劳啊，一半中菜一半西菜了。第三代啊，大概就是吃青菜沙拉过日子啊。到了第四代啊，这个中国菜啊，就是不是亚米的，是亚克哈，不一样了。所以你晓得四代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后来他要带回到迦南地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荣耀上帝啊？那么需不需要教导？需要的啊。这个就是出埃及19章一直到利未记结束，整个所谓的 Torah 律法是教导啊。那么律法是良善的，罗马书第7章说律法是圣洁的啊。当律法一来，人才知道上帝的标准。律法一来，人才知道啊，人是一个罪人啊。消极是让你认罪，积极是让你能够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要求啊。所以这是律法的啊不同的功能啊。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哈，整个的四福音当中哈，那么主耶稣基督是凭应许道成肉身，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极致时候满足啊。那么且生在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但是他是犹太人，犹太人跟上帝有律法之约的关系，就是摩西之约。所以耶稣来也是要把律法在他的身上完全成就的，他不是把律法丢弃，乃是要成全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条的大的路线，一个是啊这个摩西之约啊这一条的路线，遵行的路线，亚当之约。是一个工作之约，如果亚当犯罪了以后，咒诅就在人类，死入了世界啊。那么摩西之约是神跟以色列人双方立的血约，那么双方都要来遵守约的内容啊。那么以色列人当然守不住就去认罪啊，去献祭啊，上帝还是接纳，主要还是信心。但是这一条最重要的路线是由耶稣基督来成全，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啊，罗马书第一章说的，没有人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啊。那么但是主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成就这个义的要求啊。那么这就是在四福音当中，你看见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把两条路线，一个是因信称义的路线带进来，一个是因行为称义的路线带进来，让我们今天读了四福音知道两大路线在他的身上 merge， 而是旧约当中最重要的两大路线啊。那么在他身上 放在他的身上之后啊，他来成全律法，满足上帝的要求，他也道成肉身，是凭着亚伯拉罕的应许而来啊，上帝的应许。那么这两条路线带到人类的当中，所以让我们今天得以因信称义啊，因着他的恩功我们得以称义啊，也因着他我们有新的地位，做神的儿女啊，做新的身份啊，我们有新的生命啊，我们跟上帝有新的关系啊，做了一个恢复的关系，我们有新的基业，天上的基业，新的性情，就是神的啊这个形象，我们有盼望啊，这个盼望就是啊一个未来的盼望啊，那么我们也是新造的人啊，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整个带进来。所以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不要把这个重要的路线忘记了啊，因为在四福音的当中，主耶稣基督有非常，不管是比喻也好，教导也好啊，那么就算是他的神迹也好，都是去表达这个神国度的一个实质的内容啊，实质的内容。好，那么就给你们先有一个大的一个 idea 哈、啊、虽然我们今天还是在旧约的当中在走哈、啊、但是啊，你读四福音，我一开始就说了，四福音基本还在旧约的里头。新约的开始是什么时候开始？新约真正的开始是五旬节的时候啊。如果勉强再推早一点，是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第三天复活，整个的旧约全部在他身上 graduate 毕业了，懂我是吧？啊，不是丢掉了，不要搞错了，是 graduate 啊，他把它结业了，结业典礼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所有的旧约结业。在他的身上产生了一切旧约当中约的恩典，放在凡信的人的身上啊，这个你要搞清楚，不是说旧约不好，全部一个大叉杀掉不啊？耶稣带来一个是 brand new 的东西，大错特错，那旧约就不必读了嘛？啊，花那么多精神干什么啊？不是的，是旧约当中上帝的应许，对人类的要求啊，对圣民的要求，最后耶稣来成就啊，这个恩功摆在凡信的人身上，一切旧约的恩典效力放在凡信的人上。今天我们为什么可以称义啊？这个义的地位啊，也是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对不对？我做不到，他为我做到的啊，得到这个义的地位哈、啊。那么啊，这就是在新约旧约当中大的体系哈、啊。好，那么我们就休息一下哈、啊，我们等一下继续来开始。